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认识旧约。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在认识旧约这个系列的有声书里面，我们已经谈了圣经的头五卷书，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
我们叫这五卷书是摩西五经或者是律法书。这次我们就要接着来介绍下面的十二卷书，也就是历史书这个类别。
我们从这个名字历史书就知道这十二卷书的内容都是历史。它可以按照时间的先后分成三个部分。前面三卷约书亚记、士师记跟路德记记载了以色列人建立国家以前的历史。中间的六卷是三个上下，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跟历代志上下，都是以色列国的历史。最后的三卷书就是以色列人被掳以后的历史，他们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
在这十二卷书里，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还有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是希伯来圣经里所谓的前先知书。换句话说，犹太人认为这些书不是一般的历史，他们的作者在写作的时候并不是把重点放在记录历史的事实，而是从先知的观点想要透过所发生的事情来表达神的信息，让读者看见神怎么样按照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对待以色列人，神怎么样履行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
至于历代志上下跟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路德记、以斯帖记，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都是属于圣卷。其中历代志上下跟以斯拉记、尼希米记是从祭司的角度来看历史，而路德记跟以斯帖记却是用故事的形式刻画出士师时代跟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的时候，在外邦人当中生活的一鳞半爪。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一卷一卷的来谈谈这十二卷书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约书亚记，这一卷书的主题就是进入应许之地。
在生命记结束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停留在约旦河的东岸，现在当约书亚记开始的时候，神就要他们前进去得取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了。
约书亚记的前面一半，也就是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是记载以色列人去攻打迦南地的情形。后面一半，从13章到24章，是记载以色列人怎么样在迦南地安顿下来。
在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的记录里面，神先要让以色列人再一次看见他的作为，接受他才是整个以色列军队的元帅。所以神要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并且在吉甲向约书亚显现。
当时以色列人所要占领的迦南地并不是在一个统一的局面之下，他们是由很多的城邦所组成的，每一个城邦有他们自己的君王，不过他们常常彼此联合起来对抗外来的攻击。
以色列人所用的策略就是先从耶利哥城下手，然后往西攻陷爱城和伯特利，这么一来呢，就横过了迦南，切断了他们南北两边的来往，叫他们不能够联手抵抗以色列人。这样当他们往南攻打基遍和希伯伦，往北攻打夏所的时候，就容易得多了。
等迦南地大致上米平以后，约书亚就和大祭司以利亚撒以及十二个支派的族长，把这一片神应许之地分配给十二个以色列的支派，并且在示罗，就是迦南地的中心，安置了会幕，让以色列人经过了40年的漂流，终于可以安顿了下来。这就是约书亚记下半部的内容。
不过约书亚死了以后，以色列人很快的就四分五裂，进入一段特别黑暗混乱的时期。士师记就是记载了这一段时间的历史。
是的，士师记的主题非常清楚，就是重复一个事实，离弃神，不遵守神的话，必然带来敌人的欺凌。可是只要悔改，呼求神，神就要拯救他们。
是啊，士师记第二章16节到19节说，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这段话就是士师记最好的描写。
事实上，士师记除了前面第一章到第三章第六节的引言和后面第17章到21章的结语之外，中间第三章第七节到十六章的结束，就是六个以色列人离经叛道，受欺压，向神哀求，然后蒙神拯救的循环历史。而每一个循环都是用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作为开始，用于是国中太平多少多少年，或者是谁谁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多少多少年作为最后一句话。
在士师记结尾的时候，17章第6节、18章第1节、19章第1节跟21章的25节里面连续4次提到，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话真是一语道破了整个士师时代问题的症结。
可是在士师时代的兵荒马乱里，有眼中无神带来的痛苦，也有感人肺腑的牺牲和真情。
嗯，那就是路德记所记载的故事。
路德记是用这个故事的主要人物摩亚女子路德作为书名的。在短短的4章圣经里，救赎这个字眼用不同的形式出现了23次之多。那也就是说，路德记的主题就是救赎。他要让我们知道，人能够进到神的国里，不是靠着地位，不是靠着名望，甚至不是靠着血统。凡是投靠神的，不管是哪一个民族的人，神都同样的眷顾。
可不是吗？路德本来是一个外邦人，跟神的救恩是没有关系的。不过因为路德选择了跟随他的婆婆拿阿米，也跟随了他婆婆的神，用他的忠诚和他的爱心活出了神的律法，所以神不但让他进入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社会当中，而且让他成为大卫的曾祖母，在主耶稣的家谱里有份。
还有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路德记的写作技巧也是一流的。他的引言就是路德记第1章第1节到第5节，是由一个相当困苦的光景作为开始的，总共只用了71个希伯来字。而他的结束就是在路德记第4章13节到17节，却充满了盼望和拯救，也同样的只用了71个希伯来字。
至于这个引言跟结尾中间的内容，可以分成4个段落，每一段的开场白都点出一个主要的情节，每一段的末尾都是为下一段的情节铺路，而整个故事的转捩点就在第2章的20节， 拿俄米说出波阿斯是他们至近的亲属，这句话正好是在路德记的中间。
这么一分析，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路德记的作者是用一种前后对称的方式来记载这个故事，作者还加上许多强烈的对比，像甜和苦，像满满和空空，像死人和活人等等，来增加这个故事的果效，使路德记的事情格外的生动而温馨。
好了，现在我们已经介绍了历史书的头一个部分，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跟路德记。让我们来温习一下，这三卷书都是记载以色列人建立国家以前的历史。其中约书亚记是说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士师记是说到以色列人离弃神，因此被仇敌欺凌，而路德记就是神的救恩要临到每一个真正听从他、跟随他的人。
历史书的第二个部分一共有六卷书，就是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和历代之上、历代之下，他们都是记载以色列国被建立以后的历史。
其实啊，这些上下在原来的希伯来文圣经里都是一卷书，到圣经被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才因为他们的篇幅太长，就把他们分成上下集的。
事实上，早期的一些圣经翻译本常常把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和列王记上、列王记下合在一起，叫他们做王国历史，国王的王，王国历史，或者列王历史，然后把它分成一、二、三、四，一共四集。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叫做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跟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这个四卷书，也可以叫做王国历史或者列王历史一、二、三、四集。
是的，从这个称呼啊，我们就知道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还有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内容是互相连贯、一气呵成的。他们从以色列国的建立一直记载到以色列国的灭亡，是以色列国一部完整的历史书。
是啊，在这一部完整的历史书里面，撒母耳记所记载的是以色列国的兴起，国势蒸蒸日上，列王记所记载的却是以色列国的衰亡，让我们看见箴言14章34节所说的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这句话是怎么样真实的应验在以色列国的历史上了。
是的，首先我们来看撒母耳记。在撒母耳记上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三个主要的人物，他们就是撒母耳、扫罗和大卫。而撒母耳记下就完全是说到大卫的王朝。
我们知道扫罗是以色列国的第一个国王，大卫是以色列国的第二个国王，可是呢，这本书的书名却用撒母耳来命名，可见撒母耳在以色列国的历史上实在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啊。
的确是的，在撒母耳记里面，当扫罗出现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勇士，当大卫出现的时候，他也已经是一个年轻的牧羊人。只有撒母耳，圣经从他母亲哈拿怀孕说起，一直讲到他葬在拉玛的坟墓里为止。这就是要我们认识到撒母耳才是真正为以色列国奠定基础的人，是以色列国能够成立的关键人物。
是啊，在士师时代的末期，以色列人离弃神，个人任意而行，于是那些留在迦南地的外邦人就一再的欺压他们，其中最难对付的就是非利士人，因为他们骁勇善战，组织严密，又懂得铸铁的技术，能够做铁车、制刀枪，使得以色列人根本没有办法抵抗，连约柜也被掳去。他们几乎占领了以色列人中央山脉一半的领土，还摧毁了会幕所在的示罗。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眼看着以色列人就要被非利士人灭亡了，所以以色列人就要求撒母耳给他们立一个王，让全国可以有一个中心，能够统一起来。
这表示以色列人对神没有信心，他们是和神立约的民族，神就是他们的王。神不是曾经让约柜回到以色列人中间吗？在撒母耳这位以色列最后的士师号召之下，当他们悔改重新归向神的时候，神不是用他的大能使以色列人战胜非利士人吗？不过当以色列人这样要求的时候，神还是允许了他们。神要撒母耳为以色列人高立了他们的第一个王，就是扫罗。
这个时候撒母耳就结束了他士师的角色，要以一个先知的角色把神的法则来教导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从士师统治转变到君王的统治。
不过神说以色列人的王和他们四周那些国家的王不一样，以色列的王他们的权力是从神而来的，他们必须遵守神的律法，听从神借先知所说的话。
可是扫罗很快的就失败了，他在攻击亚玛利人跟等候撒母耳来献祭的事情上两次违背了神借着先知撒母耳所说的话，神就废了他的王位，要撒母耳去高立大卫做王。
圣经里的大卫和扫罗正好是个强烈的对比。使徒行传第13章22节，神为大卫做见证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所以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16节，神对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
跟着是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它的开始是所罗门时代的辉煌成就，它的结束却是以色列南北两国相继的灭亡。
列王记上告诉我们，所罗门的富强是因为他专心寻求耶和华，可是他在晚年宠爱外邦女子，随从他们去拜外邦的神，这就种下了国家到他儿子罗波安的时候分裂成为南北两国的原因。
分裂以后，北国拥有以色列十个支派，还是叫做以色列国，他们一共经历了209年，有9个不同的王朝跟19个君王。可惜的是，这19个王没有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不但没有离开拜金牛犊的罪，甚至还拜巴利跟迦南地的假神。
所以在主前722年，神就让北边的以色列国被亚述灭亡，亚述人把他们俘虏到其他被亚述征服的国家去，让以色列人不能够反叛，又把其他征服国家的人迁到以色列原来居住的地方，这些人和当地的人通婚，就成了一种在血统在宗教上都是混杂的民族，这就是新约圣经常常说到的撒玛利亚人。
而南边的国家是以犹大支派为主的，所以就叫做犹大国。他们一样有19个王，不过因为神纪念他跟大卫所立的约，所以神始终保守大卫的后裔坐在王位上，也就是说他们只有一个王朝，就是大卫的王朝。
问题是这些大卫后裔做王的，虽然有些很贤明，忠心遵行神的话，可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王还占了多数，以至于整个国家在灵性上离开神越来越远。最后在北国灭亡之后大概100多年，也就是在主前586年，犹大国也被巴比伦灭亡了。
这些记载都是要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兴衰完全在乎他们是不是忠心的遵行神的话，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所以列王记的作者和撒母耳记的作者一样，在编写这些历史的时候，不是把所有的资料都记下来，而是以先知的眼光经过小心的选择，按照他们所带出来的教训加以整理的。
比方说以色列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以后，北国最英勇 最有建树的王应该要算是案例。可是呢，列王记上16章只用了短短的6节经文，轻描淡写的提到他的统治。而文治武功都远远赶不上案例的亚哈王，圣经倒用了6章的篇幅来叙述他和先知以利亚在巴利敬拜跟敬拜耶和华真神上的针锋相对，因为他对南北两国宗教的影响特别的深远。
还有呢，列王记特别看重神的话，他至少有11次提到过去神所应许的果然应验了。像列王记上第8章20节，所罗门说，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坐在以色列国的国位。列王记上12章15节说，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着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
另外，列王记也很强调先知的工作，他们是神的使者，是把神的话传给人的。当以色列人一步一步远离神的时候，神就差遣他的使者来警告他们。所以列王记上下用很多的篇幅来记载这些先知的事情。
对，在圣经历史书的中间，以色列建立国家以后的历史这一部分呢，除了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和列王记上、列王记下之外呢，还有历代之上和历代之下。
金华牧师啊，也许有些人会问说，既然撒母耳记上下跟列王记上下已经把以色列国家的历史都记载了出来，为什么还要有历代之上下呢？
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最好从它的名字来看。希伯来文圣经叫历代之上和历代之下，是历代大事记，也就是说它是一本编年史。后来呢，在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翻译的文士就给它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历史补遗。
这个很可能是因为翻译的文士认为历代志是撒母耳记跟列王记的补充资料。
是的，不过我们只要用心去念历代志，我们就会发现历代志不仅仅是为了给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做补充，它的重点是要解释这些历史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换句话说，历代志常常选择撒母耳记跟列王记的资料，然后加上细节来强调某些重要的信息。
不错，比方说啊，历代志上的重点是大卫，所以他前面9章的家谱记载犹大支派特别详细。接着他只用短短的一章把扫罗的死交代过去，下面从第10章到29章就全部记载了大卫的事迹。
还有历代志下的重点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他用了9章圣经来叙述所罗门的统治以后，在南北两国分裂的历史里，他始终以南国为主，只有在跟南国有关系的时候才会提到北国的事情。
再说历代志是从祭司的角度或者说宗教的角度来记载历史，所以在大卫和所罗门的事迹里，他又用大部分的篇幅详细的叙述他们是怎么样为建造圣殿做准备，怎么样安排圣殿里的侍奉，怎么样把圣殿建造起来。
另外呢，从历代志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的不久，所以历代志的作者就要从历史来告诉以色列人，神并没有撇弃他们，他们如果真正的跟从神，听神的话，神一定会照着他的应许眷顾他们。可是他们如果背逆神，神也一定会审判他们，刑罚他们的。
正因为这个缘故，历代志就特别着重神及时的赏罚。他每一次记载那些忠心的君王，都一定提到他们努力遵守神的律例典章，听从先知吩咐的话，神就祝福他们。当每一次记载那些悖逆神的君王，也一定会提到他们犯罪作恶 离弃神的结果。
这么说，金华牧师啊，读这些以色列国的历史，实在能够让那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看见，神对大卫的应许一定会实现，那位大卫的后裔弥赛亚一定会来临，让我们可以借着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成为更加的完全。
是的。历史书的最后一部分就是以色列人被掳以后的历史，
包括了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
其实在犹太传统和早期教会的圣经里，都把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合在一起，叫做以斯拉记，或者以斯拉一书、以斯拉二书。
事实上，这两卷书在文字、体裁跟内容上，不但是彼此相当的接近，而且跟前面的历代志也很类似，可见这几卷书的关系特别的紧密。
是的，我们刚才说过，北边的以色列国在主前722年被亚述灭亡，后来巴比伦兴起取代了亚述的霸权，在主前586年就灭了南边的犹大国，把犹大国的人俘虏到巴比伦去。可是巴比伦国的霸业也没有维持太久，到了主前538年，马代和波斯的联军就攻进巴比伦城，成为新一代的霸主。
波斯王古列在征服了巴比伦以后，立刻下令准许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于是在主前539年，第一批犹太人就在大卫的子孙所罗巴伯跟大祭司耶稣亚的率领之下，回去竹坛献祭，重新立了圣殿的根基，恢复了他们对神的敬拜。
到了主前458年，文士以斯拉又率领第二批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并且把神的律法教导犹太百姓，帮助他们遵行神的吩咐。
这些事情都是记载在以斯拉记里面的。
是的，13年之后，也就是主前445年左右，尼希米得到亚达薛西王的允许，又率领第三批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
尼希米主要的任务是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他跟犹太百姓同心协力，不顾四周敌人的恐吓跟拦阻，52天就完成了这个工程。
不但是这样，尼希米和以斯拉一起整顿圣殿和祭祀，他们不准犹太百姓放债取利、欺压贫寒，致力于恢复社会的秩序，要犹太百姓不再重蹈过去离弃神以至于亡国被掳的命运。
不过在这一段时间里，虽然有一部分的犹太人已经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家园了，可是呢，大多数的犹太人还是留在异地他乡，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还要经历一次几乎叫他们整个民族都被毁灭的命运呢。
这就是以斯帖的故事。以斯帖的故事说到亚哈随鲁王手下一个名叫哈曼的人，他设计谋害整个犹太民族，结果却靠着一个年轻女子王后以斯帖的勇敢，保存了所有犹太人的性命。哈曼和他的儿子们反而自食恶果，被自己的阴谋所害。
这卷以斯帖记非常的特殊，他没有一次提到神的名字，也没有一次提到耶路撒冷或者是圣殿，但是我们从整个故事的发展可以看见，神全能的手照样掌管波斯王宫里的一切，他能够使用一个弱女子让历史改观，而且借着这件事情让犹太民族能够继续的存留下来。弥赛亚这位大卫的子孙就是从犹太民族出来的。
是的，到这里呢，我们已经介绍了所有12卷的历史书，希望您能够好好的去读这些历史书，看见神借着这些历史书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
愿主赐福给您，保护您。再见。
再见。